英国的人道主义应对的工作。非常感谢，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。所有的主讲嘉宾都已经说了大家要说的非常重要的情况，我只想很快的强调其中的几点。首先，日内瓦公约是产生于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最糟糕的这个经历，那就是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。有鉴于这种经历，当时大家有强烈的愿望，在未来呢应该有所不同。比方说，建立了联合国和其他的重要的机构，以及这些公约的通过等等。但是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以及一代一代人的过去，我们必须在这里提醒每一个人，为什么日内瓦公约是被制定了。因此呢，我尤其要强调这个周年以及所开展的纪念活动。公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所有的国家都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，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特点，强大的特点。没有任一个国家说他们不同意，每个国家都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。第二，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，比方说战犯以及沉船以及战时保护平民等等，这些都被涵盖。第三，这是一个每一个日内瓦公约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条款。这个条款就是要保护，不仅仅是国与国冲突中要保护人们，而且也保护那些非国际的国际冲突的人，也就是让这个冲突的各方以及对国家都有这个适用效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，我们仍然遇到许多的挑战，比方说，对日内瓦公约缺乏尊重，尤其是总的来说，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缺乏尊重。上个月，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提出了一个报告，说在抵御过程中，这个对人道主义法的尊重在很多情况下是这个有问题的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，那就是在将近60年后，已经证实了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合规的60年之后，仍然有这么多的这个违约的情况。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，我们突然看到这个违约的情况非常的突出，这是令人震惊的。第二，这并不是因为法律的缺陷，而只是在过去的10年、15年里，这一些法律得到了加强，有更多的额外的协议，不仅仅包括安理会的决议得到了通过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，合规情况的减少。那么，在这种会议上需要强调的是，我们必须明确，现在呢，合规的情况越来越少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必须强调如何去加强这种遵约。那么，我有几个想法：第一，宣传非常重要。如果不能够揭露这个违约的情况，那么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违约的情况。第二，培训，提高公众的觉悟和信息的提供，尤其是对那些反对派，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些公约的规定。有时候呢，冲突的有些方面，他们的行为明确地表示了他们对这些公约并不了解。第三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多，去帮助人们去完成他们遵守的义务。我想，Yan 刚才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对目前这种情况呢，我在安理会做介绍，明天做介绍的时候， 会强调现在的抵抗力量的行为，包括在叙利亚的抵抗力量的这个行为。第四，我的办公室在也门有一个活动，非常好的，并不是说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但是呢，它这个项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话，我们在一个热战过程中，这个通过跟这些伙伴的合作，提供帮助给1000万人，意思就是要收集这个证据进行调查。有许多的活动呢，这个调查不够，有许多的这个违约的情况没有被追究。第五，必须有制裁，必须有一种惩罚。如果故意的违背侵犯法律的话，必须得到惩处。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办法，但是呢，除非改变现在的这种鼓励行为，否则的话行为是不会改变的。关键点就是我们不需要改变法律，我们只需要所有的人遵守法律。谢谢。